你的脚前，要听你自己的话。主啊，但愿你把玛利亚那个福分赏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一件事，就是坐在你的脚前。这是这个福气，这个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我们仰望你，在这个时候，今天晚上，你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每一位，让我们这个人不止在这里，我们心也在这里。主啊，但愿我们都听见你对我们深处所说的话。为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着这个黄金的时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叫我们不失落你爱的片段。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你在人的里面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灵。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么讲到神给亚伯拉罕那块产业，那块地呢，圣经称它做牛奶与蜜之地。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所代表的乃是生命的精华。所以这就是神把牛奶之蜜之地的赐给以色列。不过这里多了两个形容，是别的地方你找不到的。第一个形容就是，在神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他已经做过探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查看牛奶的蜜之地，意思就是说他做了探子，现在呢，他要出去，要来探看。到底那块地是怎么一回事？你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打发十二个探子？结果呢？果然他们是牛奶与蜜之地。怎么知道呢？因为一挂葡萄两个人扛，现在一挂葡萄一个人一个石头就给拿起来了。但那个时候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那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除非你做了探子，你不会知道真正的情形。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把那个产业给亚伯拉罕以前，他自己做了产业，他创造了许多的地，他一个地一个地的查看，一个地一个地的查看，结果呢，他就发现说有一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结果神的结论是什么？他查看的结果，这块地呢乃是万地中，就万地，这个万国在原文是万地，意思说神创造了很多的地，万地中的荣耀。所以可以说的，只有这一块地是有冠冕的，只有这块地是发亮的，意思说所有的地里面，这块地是最好最好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神给亚伯拉罕不是随便丢一块地给他，神老早做好探索，神老早查看好了，他要把最好的一块地。如果神说他所创造这么多的地，如果有一块地是有代表性，有一块地，神说这是万地中的荣耀，那么就是迦南美地这块地。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块地一定有代表性，这块地就代表了全地，因为如果是万地中的荣耀，那当然它有代表性。所以好像谁在这里开个橱窗，你只要看着这块地，就好像看着全地一样，那就证明它的确有代表性，是吗？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拣选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代表信，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代表了亚当。如果亚当不堕落，那么我们要知道，现在亚伯拉罕所表演的，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就是亚当。那么神拣选以色列站在什么位置上呢？是站在当初亚当族类里面。如果亚当族类不堕落的话，看见，所以神要让整个的故事重演，要让那些所有堕落的族类，他们虽然拜偶像，但现在他们要得到教训，要得到教育。就是说，虽然你们拜偶像，但是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但是不止如此，神要把一块地给亚伯拉罕做产业，就代表了整个那块地。所以你看见说亚伯拉罕是有代表性，以色列人是有代表性，迦南地也有代表，他所代表的就是全地。人只要看见迦南地，人就看见了全地；人只要看见以色列人，人就看见了亚当的族类。如果没有堕落的话，人看见了亚伯拉罕，就看见了亚当。神当初把全地给亚当做产业，现在神是把亚伯拉罕，把迦南给亚伯拉罕做产业。那么我们说过了，神要什么呢？神要亚当的生命生养众多，遍满地。神的心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所以以色列进到迦南，要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他们。所以你看见吗？亚当的生命，如果吃了生命树的生命，怎么样遍满全地？像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要遍满全地。不过神有个方法，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从圆心达到圆周。所以什么叫圆心呢？就是伊甸园。圆周呢，就是大地。所以很明显，现在生命的成长，生命成长是两个方向，一个呢横的方向，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如果人类不堕落的话，那么当时如果你顺着水流，你找着金子，找着珍珠，找着宝石，果然那就是后来新耶路撒冷建造的材料。所以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生长是两个方向的，一个横着长，一个往上长。那长的最后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立体化的伊甸园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非常清楚，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对亚伯拉罕呼召也是两次。第一次是迦南地的呼召，明白吗？好像你要遍满全地，但怎么达到的呢？所以到了22章，有耶路撒冷的呼召，所以这样就从中心就可以达到圆周。好，我想这些故事慢慢，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就会越来越清楚的。不过今天我们特别注意什么？是这块地。我们要讲到这块地是有代表性，所以大家会注意到吗？这块地刚好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的刚好交界的地方。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亚洲的植物，如果往西长的话，它一直往西蔓延，但到了以色列就停住了。所以以色列是所有亚洲植物的西线，西边的界限。那西伯利亚不是也有很多植物吗？它从北边，从寒打带慢慢的往南长，往南蔓延，很稀奇。到了以色列就停住了。以色列原来是所有在西伯利亚植物的南线。好，非洲也当然有些热带的植物，有些亚热带植物，慢慢他们往北走，但是走到哪里呢？走到以色列就不走了。到了以色列，结果你就发现，就是所有从非洲植物的北线，这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去的话，按道理来讲，你看见说它应该是很小的一个国家，但是它植物的品种呢，就说平均来说比英国还要多，比埃及还要多等一等。我们用这个PowerPoint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指给大家看，因为等一等我们恐怕需要用投影片让大家更清楚神是怎么拣选了这么一块地。是换一句话说，今天你不需要到西伯利亚，你也不需要到非洲，也不需要到中国，你只要打开窗户，你只要在以色列这一块地，你看见了这里有亚洲的植物，这里有西伯利亚的植物，有非洲的植物。那为什么走到这里不再往上走呢？稀不稀奇？因为神说我在万敌中他是如此，他最有代表性。好的，植物是如此，鸟也是如此，动物也是如此，所以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好了，现在在世界有冷的地方，有热的地方，冷跟热可以说差得很远，对不对？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在以色列的话，你看你一脚踩在沙漠，一脚就踩在绿洲，大家到了世界，慢慢的就会明白这会到底怎么一回事。那么早晨你在耶路撒冷还下雪，到了中午以后，你到大概开车只要20分钟，结果你看到了死海，那个雪就是下不来的。所以早晨是冬天，下午就是夏天。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在小小的地方，你看见春夏秋冬，高的低的，统统有了，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稀奇吧？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接近它。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你走过，高的也有，低的也有，所以长阔高深你都经历了。所以为什么？因为迦南地乃是指着基督侧骨头的丰富。那讲到基督侧骨头的丰富，保罗说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只有迦南美地是可以纵横走遍这地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等一等，你还发现这块地一条河，然后呢，你看见有两个海，然后你看见有三个沙漠，等等等等。那你等一等，我们如果看投影片的时候，我想应该就会很清楚了。所以你慢慢就知道说，这块地的的确确是万地中的荣耀。那不止这样，圣经形容这块地的时候，他说从但到别是什么？但在哪里呢？是在北边，在黑门山下。别是巴呢，在南边，刚好靠近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圣经说从但到别是巴，那就指着整个迦南美地来说的。所以要记得，迦南美地是可以经历的，不是从别是巴到但，基督徒一定是从黑门山下开始，从恩典开始，满有雨露，慢慢才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最后，你看就可以住在别是巴。